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家庭生活栏目主持李华。今天呢，我们想讲一个机器人队的故事。我们邀请了这个机器人队的队员和他们的父母。每个孩子成长的路上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也有父母的支持。那么我们想请这些孩子们，我们请这个今天的这个队的队长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和对你们这个机器人队的一个简介好吗？
大家好，我们是机器人队21229，我们的机器人队叫 Quality Control。我们现在就会住到 Bellevue, Washington。这个周末我们参加了我们的 Washington State Championship。我们qualify to the World Championship this weekend。
首先要congratulations, 祝贺你们的成功啊。
谢谢一下。我们的机器人队就是会做很多东西。明媚，你想介绍一下吗？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机器人队都有些什么活动。
可以啊。大家好，我叫孙明媚。我参加机器人有大概2到3年了。我们在机器人队上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包括不但做机器人，还有很多对其他人做讲做宣传这个机器人的活动。我们在做机器人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在我们一个队一起就自一起学习，一起找到了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
哎，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你们这个机器人队的名字是你们队员大家共同取的吗？因为你们叫 Quality Control，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应该是的。这就是代表我们应该我们的队要很好，就是表现的在比赛的时候就
因为有高质量的作品和你们的成绩也是高要求哈，是这个意思吗？非常好。FTC 是什么意思呢？
FTC 就是我们参加的比赛名字叫 First Tech Challenge， 就是为高中和初中的学生们参加的一个机器人比赛。
你们现在都是你们的学校，比如说现在几年级了？
我们都是7到12年级的。
7到12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组队的呢？
这个队已经好像4年了。
这个你们这个队是怎么一开始是怎么发起的？是以前的有老队员已经离开了毕业了呢，还是你们就是一直从发起的那天一直做这个机器人队到现在？
我们今天都是比较新的队友，所以不太清楚，可是好像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嘛，就觉得对机器人很有兴趣，就一起组了队。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机器人很有趣？你们想到这个机器人在你们生活中和在你们的未来中有什么影响吗？
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比较对工程有兴趣，在大学也准备学这个方面，而且我觉得机器人对我们未来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 technology 就每天都在发展，每天就是特别快的发展，机器人我想在未来会占一个很大的部分。
对我来说，机器人也不只是来提高自己的工程方面那样的东西和能力，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也可以在交很多朋友啊，能见到很多别的人来帮助我们，比如就是学这些东西，从别的学生或者大人一起学习，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做机器人的时候，我学了不要轻易的放弃。我做机器人的时候，我学到了一个好的机器肯定需要很多迭代，然后需要10个以上的版本，然后花很多时间把它搞稳定。我学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做一个很好的机器人，所以我有失败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能放弃。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吗？
是我叫宋君泽，我是9年级的学生。
你在这个机器人队里面，你主要是或者说你的强项是什么？你主要负责哪一块的工作呢？
我在机器人队里，我做软件，我也做硬件。在硬件，我利用 CAD software 像 Onshape 来设计每个机器人的部分。然后用 3D 打印机把这些部分打印出来装起来，我也用 Java 写程序让机器人花30秒时间自己开还有打分，我也学程序，所以我们队的 driver 可以用 gamepad 控制机器人。
那你们在这个组队的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除了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在软件方面、硬件方面，你们还有其他方面，这个就是其他的队员在其他方面有他的强项，或者说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对这个机器人队做出一些促进啊或者贡献吗？
有，所以我们这个 FTC 队就会不但要求要做把机器人做得很好，而且也要求。有些人是要做 outreach， 就是有一次我去出去 like fundraising 的时候，我就去了 Madonna 去 fundraising， 然后那时候我看见那些房子，like 看见那些人都看着挺好的，但却我一点钱都没有得到，那时候让我很伤心。
是很伤心，会让你在这个团队合作中会表现出我不想干活了，有这样的吗？你怎么去克服它呢？我们还有别的队员可以一块来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机器人队里面的一些这个经验啊或者挫折啊，你们怎么去克服的，或者有什么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也许在收听的听众里面有和你们年龄差不多，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组队，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有人像你们一样想组队，你们怎么去告诉他们怎么做呢？
对，那大家好，我是沈永恩。然后呢，关于组队的话，我觉得就是什么年龄的人都应该去试一下，参加机器人，因为呢，他不管是面对就是学生，如果是对技术上啊，或者就像硬件和软件有兴趣的学生，或者是喜欢做宣传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机器人。然后呢，如果要组队的话，
他们可以去上 FTC 的网站，去看怎么组队，然后或者是可以来，找我们的队，就是21229 Quality Control。如果你们找我们的队的话，我们就可以帮你注册，然后建一个队。
我看到你们队员在在提示有新的话题，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Yeah. 大家好，我是张汉林啊。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and promoter of robotics activities, personally, I hope to inspire more students to join this field full of creativity and challenges through my own experience and efforts.
大家好，我来给张汉民做一下翻译，因为他的中文也比较有限。然后是作为一名机器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推广者，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努力，激励更多的学生加入到这个充满创造力的挑战和挑战的领域。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robotics activities since the 7th grade, and it has been 6 years now.
我从七年级开始接触机器人活动，至今已有六年的时间。
During this time, I have not only learned a weal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but I've also developed teamwork, problem-solving, and innovation skills.
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科技知识，还培养了团队合作。
These skills have not only helped me achieve...
Okay, sorry. 团队合作、问题的解决和创新能力。
These skills have not only helped me achieve excellent results in robotics activities, but have also benefited me a lot in studying life.
这些技能不仅帮助我在机器人的活动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让我在学习和生活中受益匪浅。
Robotics activities are not just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but also a platform for cultivating future innovators.
机器人活动不仅仅是一项科技竞赛，它更是一个培养未来创新者的平台。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of 2024, I invested 3 months to write a 300-page virtual robot simulator user guide.
在2024年暑假期间，我投入了三个月的时间，撰写了一本300页的虚拟机器人模拟器使用指南。
The virtual robot simulator (VRS) is an innovative platform that allows students to program and test first tech challenge robots without physical hardware.
虚拟机器人模拟器 VRS 是一个创新的平台，它允许学生在没有物理硬件的情况下对 First Tech Challenge 机器人进行编程和测试。
This platform not only lowers the threshold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robotics activities, but also provides more than 32,000 users around the world with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nd practice.
这个平台不仅降低了参与机器人活动的门槛，还为全球超过32,000名用户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Through VRS, students can freely explore, experiment, and innovate in a virtual environment, truly making the dreams of robotics within reach.
通过 VRS, 学生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自由探索、实践和创新，真正让机器人的梦想触手可及。
I am very proud to witness the birth and progress of this growing community.
我非常自豪能够见证这个不断发展的社区的诞生和进步。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is guide,Not only I deepened my understanding of robotics, but also strengthened my resilience, empathy, and collaboration.
在编写这本指南的过程中，我不仅加深了对机器人技术的理解，还进一步强化了韧性、同理心和协作能力。
These values not only helped me overcome technical challenges, but also made me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work with a team and how to understand and support the needs of others.
这些价值观不仅帮助我克服了技术上的挑战，也让我更加懂得如何与团队合作，如何理解和支持他人的需求。
I hope that through my efforts, I can inspire mor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robotics activities.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激励更多学生参与到机器人活动中来。
Whether you're interested in programming, engineering, or design, robotics activities can provide you with a stage to showcase your talents and realize your dreams.
无论你对编程、工程还是设计感兴趣，机器人活动都能为你提供一个展示才华和实现梦想的舞台。
I believe that future technology innovators will start from here, and I will continue to b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robotics activities to help more students discover their potential.
我相信未来的科技创新者将从这里起步，而我也将继续致力于推广机器人活动，帮助更多的学生发现他们的潜力。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say to all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robotics activities, be brave and persevere. Your dreams are not far away.
最后我想对所有机器人活动感兴趣的学生说，勇敢尝试，坚持不懈，你们的梦想并不遥远。
Let us use technology and passion together to ignite our robotics dreams.
让我们一起用科技和热情点燃属于我们机器人梦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非常好。我有几个小问题，但是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马上就到了，会插播一个小小的广告，那么请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还会回来啊。谢谢，现在是广告时间。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当您的亲人生病，而您又不得不工作的时候，您可能会感到非常困难。但随着法律的改变，现在您可以使用带薪病假来照顾家人，这样会使您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华州的带薪病假新法扩大了覆盖范围，涵盖了更多的家庭成员，让您能够在家人最需要您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18662197321，如有需要可要求免费翻译服务，电话是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刚才 Eric 给我们讲了他6年的这个经验啊，其他的那个队员有可以分享的吗？你们最长的有多少年？也是6年的吗？
我做机器人做了5年。我一开始做机器人的时候，我参加 FLL First Lego League， 这个机器人活动是用乐高完成一些机器人。做了2年之后，觉得可以做更高难度的机器人，所以我就加入我们的队，开始做 FTC First Tech Challenge， 现在已经是我的3个赛季。
那你们在一边学习的过程中，一边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课外活动，时间上你们怎么去平衡它呢？怎么管理时间呢？
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每一个星期有2个会，平常会有2个会，就是星期5有2个小时的会，然后星期天有4个小时的会，所以机器人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commitment 吧，就是很大，我花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会就是调整我的别的课外活动来花更多时间做点这个机器人。
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在课外做这样的机器人的活动，和你们学校的学习有相辅相成的地方，我相信。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对学习上的最大的好处，你们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学到了很多，就比如说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和沟通能力，我都是通过机器人，每天都在练这些能力。所以呢，到了学校之后，我就能更好的和我的同学啊和老师沟通，还有做平时那种一起团队做的group project 就可以更好的在学校去做，然后把机器人学到的能力带去学校。
你们有没有哪位队员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当有新的队员进入的时候，你们作为比较 experienced 的哈，有经验的，或者在队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你们怎么去帮助和引导新的队员呢？
那我作为今年这个队上一个新的成员呢，就是我们的队呢，在暑假的时候，在没有很多课的时候呢，就是会开了很多会，然后呢，我们一起讨论了在这个新的赛季里面，我们会怎么的去进步，然后怎么的去一起合作。所以呢，在暑假的这几个会里面，我就融入了这个团队，然后也加入了这个编程和推广的这两个队里面。
刚才好像有一位队员想要分享一些什么给大家吗？
我就是
对不起，
你先说吧，凯文。
我只是想说，我学 FTC 的时候写程序需要用 Java， 一开始我学的时候比较困难，很难，但是过了几年我变更好了。现在我在学校，我 take APCS 学 computer science， 在我的学校也是学 Java 的，所以我学的知识在机器人帮助我很多，在学校里面。
还有哪位队员和大家想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机器人队里面的活动你的心得吗？
就是回到刚才说的，就新队员加入的那个，这个我自己有点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2023年夏天加入的时候，我开始不知道特别多，而且就是加入这个队，他们老一点的那个队友可以帮助我，要我选我喜欢做什么地方，什么机器人的部门吧。那从那里开始我就开始喜欢做就搭机器人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一进来就受到很多新的知识。
我知道参加一个新的活动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我们都会在一开始会觉得 overwhelming， 觉得哎呀太多东西太多事情要做了，会感觉到有压力，而且在不习惯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抗拒感。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让自己继续坚持下去呢？
我可以答。我觉得我在比赛的时候就是真的有很多压力，因为我就是很害怕我们不会赢，但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朋友，我觉得我就是可以靠在我的朋友的shoulder 上面，然后我就是觉得我的身体就是有一点放松一下，我也是高兴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
非常棒。那我想有一个问题哈，你们每个人在面对当你们失败的时候，比如说在活动的过程中，这个失败有很多种，一个事情不能把它做好，不能按时做好，或者参加比赛的时候不能得到你们想得到的，达到的那个目标，那这样的情况在你们团队里面，你们怎么处理这样一个 frustration 呢？
我们失败之后，我们会讨论怎么改我们机器人，怎么变更好，所以下个比赛后，我们的机器人不会有那么些困难。
在大家的分享中啊，我听到了很多很好的这个点子。那我在想，如果有一个听众朋友就在你们的面前说我想加入，那你们会怎么样告诉他呢？
我肯定鼓励他加入，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还交到了很多宝贵的朋友。如果对机器人有兴趣，就肯定要试一下。
你们这个团队还需要招募更多的队员吗？
因为我们每年有几个队员会毕业嘛，所以我们每年或者每两年招几个新的人来保持我们这个队，也所以不会就是人越来越少。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想从这个流程上，比如说每天你们要做一些什么，或者说给这个未来的新的朋友知道，我们通常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在参加会议之前，我们希望新队员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会提示他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这样的话我们在会上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讨论啊更有效，更 productivity 更好一些。我们会希望怎么去建议这样的新的队员呢？
我们对新的队员当然是不需要以前一定是做过机器人的，但是我们平时就希望他们会一些基本的可能硬件啊或者是软件，就是像编程上的一些知识，然后呢这样到我们的队里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教他们把他们已经会的那些硬件和软件的知识放在机器人上面。
非常好。我可以听到大家都是非常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而且协调很好的。那我还是有个小问题哈，因为大家都谈我在这个活动中都学到了一些就是知识上的academic 方面的，也学到了一些 soft skill 方面的。那我想请你们不管是哪一位队员哈，给大家分享一下，当你们在团队合作中，要是遇到有人不是那么合作，或者是老是拖拖拉拉，不能及时的完成他应该完成的部分，这个时候你自己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虽然我们队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很热爱机器人的，不会这样做的。可是假装这样发生了，我觉得我们肯定会大家一起来讨论，发现问题是什么，然后再鼓励一下，然后就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很好，这个就是一个这个 problem solving 啊之类的一个方式。那我就顺着 problem solving 就是解决问题的这个，你们在机器人的这个活动的过程中，肯定是不断的有一些问题，有一些 challenge。你们有没有发现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去发现问题的所在，然后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通常你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办法来处理这个 problem 呢？
如果机器人出问题的话呢，我们平常都会就是重复的测试我们这个机器人，看是从哪个地方真正出现这个问题，从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机器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找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找个新方法做这些东西，不必须要拼命的做一样的就是一样的方法来做来再做这些事情，所以找出新的方法可能就会不会出这些问题了。
好，那我们这样，现在是到广告时间，有个小小的广告插播进来，我们广告后再回来，请不要离开，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谈话节目中，我不知道你们家长在吗？我想知道有领队吗？通常我知道像这样的课外的一些这样活动呢，也会有家长volunteer 哈、自愿的来承担这个教练的工作。我们有这位教练在吗？
大家好，那个我其实不算是教练，因为我也不懂技术，我主要是孩子们有时候出去参加比赛，我就给大家买买饭啊什么的，做做后勤工作的，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我想这个也算，因为我们开始说到这个孩子的每一步的成长有他们自己的汗水努力哈，坚持，同时也有父母在后面默默无闻的奉献和支持。我想你听一听，就是你们家长从你们的角度来看，你们怎么看孩子的这些活动，和你们作为家长是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们坚持或者说去解决问题。
首先我觉得吧，就是孩子们要坚持一个活动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初中时候高中生其实他们平时有很多课后活动，然后除了要顾及自己学校的功课为主的话，每个活动上面分配时间也是要做到要平衡。我们队比较幸运，是因为我们队招募到的学生都是对机器人这个活动非常充满热情的。机器人这个活动他每周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尤其是在比赛之前，然后要做机器人调试啊，要商量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其实非常非常就是说要有 commitment 和就是说付出很大的努力，尤其是每年因为 Washington State 的冠军赛一般都是在二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六，基本上都跟高中其实他们的 final 考试重合，就一般都是 final 考试就是要考完之后的那个周末就差不多就是 Washington State 的机器人比赛。我是看着我们队的小朋友们就是连夜讨论，真的就是一边在写作业一边在讨论机器人改进各种各样的方案，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idea， 有的小朋友甚至就是到比赛前一周基本上就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真的每天就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然后像一般就是像我们 Washington State 机器人比赛吧，它有一个 Interleague 和 Semifinal， 然后要经过两轮淘汰赛，淘汰赛完了之后，最后你从191个队伍当中只能选24个队伍，然后能够参加到华盛顿州机器人的总决赛。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说你从一开始191个队伍到你 qualify 到华盛顿州总决赛的话，其实已经淘汰了 85% 左右的队伍了。在这期间前面两轮淘汰赛，小朋友们一个是在12月21号，我记得圣诞节前一周，然后 semifinal 是在圣诞节，就是元旦放假后的第二个礼拜六，通常都是，所以我就看着小朋友们一般在圣诞节期间，然后也都不出去度假，然后都是我们一起 meeting， 然后讨论改进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然后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呢，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因为家长也要配合小朋友，小朋友热情，其实我觉得就家长应该支持他们去做。然后家长能够做到的，我觉得就是 支持他们，他们愿意做就让他们花时间，然后我们负责接送，然后给他们买买饭，也就只能做到这一点了。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说是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商量的，改进技术啊，然后就是机器人有他自己的社区 First 的社区，然后他们还要追踪各种各样各个对最新的技术动向，然后大家讨论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机器人然后更加进步。像我们队的机器人从V1 一直到现在的 V3 其实已经改进了三个版本，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要改进第四个甚至第五个版本，所以每次其实都是技术上的突破，大家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嗯，听起来就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第一呢受益匪浅，而且呢孩子们都有热情，还希望将来能够走上这个这样一个领域，然后为这个咱们的这个世界哈变得更美好奉献一份他们的光和热那这个项目呢听起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请家长或者请孩子们队员们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刚才您提到的是 FTC 这样可以让我们一些新的队员或者说家长们当他们对这一方面不了解又想去知道的时候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捷径，让他们能够更快的找到合适的信息，或者说更快的组队或者加入这个队，有一些什么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吗？
Natalie, can you answer this question?
对，我可以。我就觉得做 FTC 就是我觉得是个很好玩的动作，我自己就很喜欢做机器人，我觉得很好玩。但是我也觉得如果有小孩子想加入一个机器人的队，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去那个 FTC 的 website 叫 firstrobotics.org， 要不你不可以去那个 website， 你就可以给我们机器人的队发个信息，我们可以帮你加个队。在那个机器人的 challenge， 每一年他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动作我们都要做，所以我们的队每一年就是要做一个很大的机器人，然后我们要让那个机器人就是自己动一下，所以它可以就是加分在机器人上面。Kevin， 你想加一下吗？
我觉得是在加起来那个 First Inspires website 有 resources。你可以找starting a team 怎么 directions for starting a team， 你也可以找它的 resource library， 有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然后写程序像 Java， 然后那是个非常好的 resource。 然后在 FTC 会有很多 challenges， 但是要相信你自己能做到，然后不要很容易的放弃。
而且呢我们对暑假的时候还会举办很多就是在图书馆或者其他的地方的活动，就是教新的人或者想加入的人到底如何组队或者加入一个队。就是如果有朋友想加入的话，我很建议就我们会在 social media 上发一些，如果要组织的话就很建议去听一下，我们很愿意就是一步一步的教怎么组队。
那我也很期待听到您的这个招募或者说介绍的这个信息发布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宣传给更多的这个你们的新朋友啊之类的，可以来参加到这个队里面。关于这个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在做机器人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们碰到了困难，在知识方面或者说想解决办法，通常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你们是找人呢，还是找书呢，还是找比如说 website 去寻求知识上的 增加或者说能问题的解决。
对，我们平时我们平时有问题的话呢，我们首先可能是去问教练，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去网上找不同的专门就是教机器人的网站，还有就是问其他我们在其他机器人队上认识的朋友，也有时候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做机器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问其他队上的人也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
那有需要去参加一些比如说课外的一些培训啊、私教啊之类的去学习，比如说你 Java 方面的这方面的知识啊，需要这样额外的去参加一些其他培训活动吗？
对，我们有不少导师能帮助我们那个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在华大我们找了两个华大的机器人队的导师来帮我们，然后呢就是假装如果有那个编程的这个 Java 的问题，我们会去找他们，因为他们这个方面比较强。
真棒啊。那你们这些内容都非常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们的节目呢快要到结束的时候，我想请每一位队员呢从你们的自己的这个角度呢比如说给听众朋友们一些最后的这个 closing comments 之类的比如说你希望什么，或者说你想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之类的，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一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最后的建议或者说分享好吗？
可以，那我可以先开始。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一个机器人的队，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玩，你也会见很好的朋友。
谢谢。
我呢，我希望大家都能追逐自己的梦想，无论是做软件、硬件或者宣传，都可以加入一个机器人队。
对，
谢谢。
我也觉得大家如果对机器人有热情的话，那当然就是可以去加入一个机器人队。
我的感悟是，机器人比赛不仅仅是学习 STEM 技术。输赢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从你的失败学习，分享知识，帮助别人，然后结交朋友。
我们还有哪位队员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我可以分享一下。所以虽然机器人可能这个项目可能比较可怕或者难，你能学到的东西，学到的知识也能找到的朋友，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还有哪一位我们忘记了点名了？
不怕做什么东西好不好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去学习新的东西啊，多机器人呢。
我们还有家长在线上吗？我们也想听听家长从你们的角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这个总结和分享。
我对其他家长的建议就是，小朋友如果感兴趣，那就放手让他们去做，家长就多支持他们。就是说是虽然接送啊什么都很辛苦，但是我们家长能做的也就是后勤工作，做好后勤保障，这样小朋友才会追逐，有更大的舞台去追逐他们的梦想。
还有其他的家长朋友和我们再分享一些你们的感受吗？
好的，我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好，就是今天我们主教练没有来，首先我想感谢一下我们主教练李俊，他实际上非常有经验，而且非常的投入，给了很多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呢，对 Robotic 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社区，像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投入，另外呢家长也是非常的支持，而且所有人都是在 volunteer 尽自己的所能来帮助学生来进步，同时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社区来。
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我们每一个队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你们在参加机器人队的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同时也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参与，也祝你们晚安，祝我们的听众朋友晚安，谢谢。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